修心跟修行哈，
嗯，
到底是哪一个先，还是相辅相成？
很简单，修心和修行，实际上这个两种观点，很多人都说，过去外面说，哎呀，要修行为，行为好了，心里也会好。啊，但是有些人说心先要修好了，你的行为才会好。实际上两种讲起来，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样，但是一台上看起来是应该先修心再修行，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叫修心修行。
修心
啊，从
是说
从来没有讲修行修心的，明白吗？
那不是说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有一个，这好像书上有写哈，白话佛法就说有一个修心的，就是
境界
很重要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讲给你听就明白了。你有善良的心，你做出来的行为，修出你的行为是不是善良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善良的心，然后你就跟着人家学善良的事情，那么学善良的事情，学，时间做得长了，你这个心也会善良。这也是一种道理，但是呢，你如果心先善良，你做出来的事情指挥你的意识，指挥你的行为，指挥你的语言，都是善良的，明白了吗？
嗯。
所以修心应该比修行更重要，但是呢，两者相辅相成，都重要。但是你硬要我说出哪个更重要，一个心是最重要的，心不好，你的所有的行为、思维、语言都会不好。所以你就算语言、思维、行为都很好的话，但是不一定代表你这个心就是很明白，并不代表你就是明心见性之人，明白了吗？
师父对不起啊，师父我修得不好
啊，修得不好啊。
我向师父忏，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嗯，
以前不懂事，做错很多事情。
嗯，他说很多事情要赶快改啊，改了晚的话你就没救了，因为这个东西要靠时间的，听得懂吗？要有时间的。嗯，
是的师傅，因为那个好久没有跟您打电话了。
嗯，
觉得自己修得不好，真的都没脸跟师傅打电话。
修得不好因为是你是人，修得好你是菩萨，所以呢从人转换到菩萨那是靠一个境界。那么从人，很多人做了一些啊烂事，那么就变成慢慢就变成畜生道了。所以人要往下走很容易，往上走呢就不容易。现在听得懂了不啦？嗯，
是的师父，一定要好好忏悔，向菩萨忏悔，我跟观世音菩萨忏悔，我真的错了，向师父忏悔，我一定好好改。
嗯，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呢，所以一个好孩子要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孩子，很难的，明白了吗？嗯，
是的师父，因为以前没有学佛之前真的不懂事啊，真的做错那么多的事情，真的现在真的想想自己真的是
没脸，没脸见人，没脸见人。
是，
因为过去现在还有很多女人和男人做了这些很多的烂事，他还没有觉悟，他还没有认为他是做了烂事，他继续很这个自己觉得很正常的在还在做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澳大利亚那个红灯区那些妓女一样，他哪一天他觉得他是羞愧啊，他没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人就麻木了，就像吸毒的人，他吸到后来他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你想想看，他不是幡然门醒，他不是觉得自己修了高了之后他才能看得出他这种非常肮脏的那种灵魂和这种行为，听得懂了吗？
对呀，是啊，我觉得师父是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了，父母虽然给了我们身体，但是没有教过我们很多错误的道
理。我告诉你，很多父母你教他也不懂啊，他讲不出来的，所以很多父母亲也不教孩子，就放任自流，然后到了最后呢，啊，像还有很多的父母亲把孩子都教坏了，教的要名要利的， 啊，结个婚我一定要男的多少钱多少钱，弄到后来那个男的就是觉得这种是买卖婚姻一样的，这个把女儿像卖出去一样的，你说有感情不啦？不可以这样的，很多父母亲这种思维非常的肮脏，所以这个真是造成孩子的痛苦和悲伤了，听得懂吗？
对呀、啊，是啊，师傅，我们有时候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的，我妈妈在老家嘛。然后以前我也是婚纱多人啊，网上我发法宝给那个网上的师兄结缘，然后我就梦见师傅，妈妈说师傅给他拜定加持。
嗯，所以。
但是呢，还是师傅他佛缘不到呀，就是我自己许愿吃全素的，我妈妈打电话说我初一十五你可以不吃荤，平时叫我还多吃点荤。
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缘分。那我问你，以后大家都要走的，以后走的那一天，那你说你在上面还是你妈妈在上面了？一听了就懂了，听得懂不啦？修的人上去，不修的人们下去呀、
啊，
没办法的呀。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都学的，我觉得修的太晚了。有的人听我们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念经了？我觉得我说的真的很惭愧啊，我们真的学的太晚了。如果早点学，我们也不会做那么多的事情。
这么年轻了，你看看人家四岁的孩子，你看看人家马来西亚那些小孩，
对呀、
啊，你看看人家印尼那个学校里4000个小朋友，全部念大悲咒心经。
对呀、啊，我跟他们讲，我说现在的孩子2、3岁都会念经啊，真的是
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
惭愧呀、啊，我们很惭愧呀、啊。你很多人这么晚才念经、啊，没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够，还要觉得哎呀这么早，要死的时候才念经啊。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要死了才来找我啊。
好多人都认为说，哎呦，念经是年纪大人念的，念经是年纪大人的事情，好像觉得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心灵法门有这么好，你就没有门槛啊，这么是3岁到80岁的
都可以，
多好啊！
而且心灵法门你去看好了，80%以上全是年轻人，有学历的啊，都是有文化的人。说明这个佛学跟现在国家提倡的，就是说佛学它是一种教育了，它并不是一种迷信了，所以就
对对对对对对
教育，
真的
把人通过佛学可以把人教育的非常好，对不对啊？
对呀、啊，从小懂幸福，从小知的知因懂果，真的这个人一辈子就他就是幸福的，真的都多多大的福气。
对啦，你讲的对啦。
所以说师父真的我真的很惭愧啊，真的我说闻到心灵法门，我就觉得菩萨妈妈救了我，
救了你啊，你要好好的被人家救啊，菩萨妈妈手伸出来了，你手不伸出来你还是掉在苦海里啊。
是的啊师父，就是之前我开始念经的时候，刚开始12年冬快过年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学了，就连经都念不动啊，觉得自己身体真的很差，就念会歇会的这种，后来就是慢慢的大悲咒念到49遍了，虽然说体质比较差，但现在呢，虽然我属于那种比较努力，但是实在是修得不好的师父。
好努力了，我看你能够忏悔就在进步，一个人能忏悔就在进步，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去年10月份发生的事情，我想师父也知道，真的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把我梦里加持我。然后我们这边的师兄也是全力以赴的帮助我度过难关。
要如理如法，听得懂吗？要如理如法。
是的，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正信正念的啊，我们做的都是好事，我们都叫人家学好行善的，我们又做不对的事情。
对呀、啊，要爱国爱民，要爱自己的祖国，爱人民，要爱家庭，爱社会。要懂得知恩图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学得越来越好，听得懂吗？
好的，是人会执着，就是会心有挂碍，很大程度上是不是因为自身能量不够强大？
对啊，自身能量不够强大的话，你就会有挂碍啊。你比方说，你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你自身能量很强，你就不会杂念横飞啊。 如果你自己不懂的话，你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你杂念横飞，你听得懂吗？
对，听得懂。感恩师父。那念经消业化解冤结，其实也是为了聚人我们身体的正能量，是吗？
对啊，都是啊，为了正能量。正能量嘛，就是修心呀，你心中要有个目标的呀。
就是师父讲到目标这个，就是师父能不能给我们年轻人开示一下，就是怎么能够就是就是按就是如按部就班，也不是按部就班，就是能够有节奏的、有目标的，就是有计划的前行呢，在修心修行上。
就是小乘修到大乘啊，你守戒了没有？守戒了没有啦？
守戒五戒。
守了不啦？
嗯，
还没守。发
生不因不妄语不。
没守嘛，就从守戒开始，戒贪嗔痴慢疑，这些全部都是开始的，这些做好了，慢慢才会做成一个圣人的，才会像一个菩萨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
人都不像人，整天攻击别人，整天暗害别人，整天诽谤别人，整天讥笑别人，对不对啊？那你说你修得好吗？你在单位里天天跟人家搞，你说这种人能成佛不啦？
嗯，不能。
好了，
就是师父说的那个不要贪嗔痴慢疑，那个慢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我挺修的不好的，很容易就慢了。
慢了，我告诉你，慢是什么？自尊心太强，明白吗？
自尊心太强，
就会形成傲慢呀，明白了吗？
怎么就是怎么去除自尊心呢？就是放低自己。
对呀。你算老几啊？
知道。
你把自己看得这么大干嘛？我问你啊，你一个大蚂蚁在前面跑，一群小蚂蚁跟着它，大蚂蚁觉得它自己很了不起了，你会觉得大蚂蚁了不起不啦？
不会。
菩萨会看到你觉得你在人间牛的不得了，菩萨会觉得你很牛不啦？
不会。
好啦，你算老几啊？你告诉我呀，你有什么你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啦？
没有。
你长得好看，以后也会变老的。你有钱也不是你的，暂时保管的。
嗯，
什么都不是你的，连身体都不是你的，骨头都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脸面呢？
对。
皮肤里边抱着一堆臭的血啊、筋啊、肉啊，一堆臭的嘞不得了的东西，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讲啊。
嗯，没有。
好啦，所以放下自己就是不进观的。把自己看得很
不
干净啊，对不对啊？
对。
啊，自古以来啊，对不对啊？多少人呢、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就是最后也是就是这么一个棺材吗？还有什么啦？哪个能带得去的？你能带得去的？你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是的，
这么这么一想，经常要被人家讲，他就会去除我慢之心。你们现在就是没人讲啊，谁敢讲你们？个个在家里什么小皇帝
啊？师傅多讲讲我们，感恩师傅。
对啦，所以你们碰见师傅就要讲啊。现在问题你要找个讲你的人没有啊？全部世界上几乎没几个人肯讲真话的，全是讲假话的。哎呦你好你好，你有名又有地位，哎呦你好你好，谁去找没倒啊？
嗯，
我就是整天啊讲你们毛病啊。这有些人好的人接受了，师傅为我好。不懂的呢，好了，跟我做冤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师父，我们特别感恩能够遇到师父，遇到心理法门，遇到佛法，因为遇到佛法都要很大的福德。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这么无我的师父在前面领着，是需要更大的福德。
不容易、
还能够师父这么慈悲的指点我们，
对、
真的很不容易。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像你们这些孩子算懂事的就好一点，师父心里也安慰，对不对啊？嗯。
师父，我们。我们会大家一起努力的，感恩师父、
嗯。对呀、
师父在白话第三册里说教大家三条路，这三条路让你们多开开智慧。第一条是思索之路，如果一个人想有智慧的话，多想少讲，多思索，这是最崇高的路。第二条路是模仿之路，这个人学佛是这样的，我模仿他也能成功，这是最容易开智慧之路。还有一条是经验之路，如果你想开智慧的话，经验之路是一条最艰苦的路，因为你用自己的经验来学佛，来开智慧，这是最傻的。单单凭经验很累人，要用智慧。师父能解释一下这三条路是什么意思吗？
这三条路是刚刚开始学的时候的路，明白了吗？
刚刚开始学。
啊，刚刚
那这三条路
刚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在师父的基础下吗？
刚刚开始学的时候需要你思索，明白了吗？
哦。
你学到后来，你是不是不要思索了？空无了呀，对不对呀？
哦。
那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当然想了，这个对吗？我像不像菩萨？这叫思索之路，明白了吗？
明白。
啊，第二条呢，经验，是不是啊？你人家高僧大德有师父教你，教你不是经验呐，教你不是这个你学佛的那种那个 experience 啊，就是那种经验呐、理念呐，还有包括人家高僧大德所传下来那些法呀。是不是经验所谈呢、啊、修行成功之路啊，对不对啊？
嗯，对，
有师父带。那么第三条路自己编的，自己走，东闯闯西闯闯，闯得个鼻青眼肿，还不一定找得到这条路。过去在印度、古印度的时候，有很多人想成圣成神成仙，他们就到山上不停的自己去练苦修，把自己绑在树上，你看他这种多苦啊，多辛苦啊！所以你们现在没有师父带的修行之路，你们会很苦的，明白了吗？
是是是，现在觉得就是有师父在，真的太幸福了。一个是太幸福了，还有一个是特别特别重要。
啊。
嗯。
没有父亲不行的，一个父亲是生你们、养你们的。一个父亲是指路你们在人间的走道路，走正道，怎么样避开艰难万险，怎么样能够走出一条自己人生的啊这个神圣之路，那不一样的概念的。所以为什么西方教叫神父啊，把他称为父啊，
对，
为什么我们佛法叫师父啊，也是个父亲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叫教父啊，都为什么离不开一个父啊？你知道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小时候靠母亲、大起来的成长靠父亲的，但是很多人的父亲不健全，现在父亲只管自己吃喝玩乐，那这种父亲能靠吗？那你就必须在社会上找一个像养父一样，像一个慈父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
有师傅太重要太重要了，就是能避免我们走很多弯路
啊。以戒为师啊，
昨天看到就您常说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我们用一颗知足的心去生活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人生其实也挺美好的，这样会不会不利于出离心的培养呢？
很简单，人生本来应该用乐观的态度去积极的去看待，因为人生不管怎么说它也是属于三善道的。虽然人生很苦，但是你用积极乐观的这个现实观点去看人生的话，你会觉得人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让我能够修上去。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就是人生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学校，就是一个大学校舍。因为有了这个大学，才能让我人生得到今后得到更美好。
明白。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你会比较痛苦，读书很辛苦啊，晚上不睡觉，考试很那个，该谈恋爱不能谈恋爱，该玩的不能玩，人家出去玩你只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是不是有时候觉得也很辛苦啊？但是等你拿到大学文凭，人家工资只有几千块钱，两千块，一千块，你可以拿到上万块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到了福报？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认为生活很美好，这个美好其实要把它想成这个苦中的这种好，而不是说就那种享福的那种好。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等到真正的有这个福报的时候，这个福是大福，用人间讲叫大福，实际上它就是脱离了境界之后它没有痛苦了，那不就是大福气吗？你说谁有痛苦不就是有苦难了吗？没有烦恼的话不是没有苦难了吗？
顺境逆境都是消业，请问师傅如何理解顺境也可以消业呢？师傅这个问题。
顺境消业，我问你啊，你顺境做功德，是不是顺境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
下一个，这还不知道？
啊，知道了，知道。那你再叫他逆境吧，师傅。
逆境，你战胜了逆境，是不是宵夜了？
明白了。
请问一下，关于这个佛方面的问题哈、啊，就是关于放生的问题。那个说放生一亿免多地狱，放生三亿菩萨水亿。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嘛，想修得好点，不想多地狱，是不是应该多放点生呢？
嗯，并不是这么完全，实际上到不到地狱，放生是一个条件，但是最主要还是自己要修得好。因为自己的心中呢就是说经常有恨啊，或者经常有不开心啊，已经把你在心中啊已经造成了一个人间地狱了。所以有的人天天活在很痛苦当中，他实际上已经在活在他自身给他自己挖掘的一个地狱当中了。所以真的不想下去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给自己心中啊找一个地狱。你看在人间很多人活得很开心，他在天上，很多人活得很难受，他在地狱里。你看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那些或者一些老年人，有的人生癌症的时候不是像在地狱一样吗？
对，
你知道自己要活不长了，你说不是活在地狱吗？
嗯，
还有些年轻人不想活了，感情上出问题，他们不就是像在地狱里边一样吗？
嗯哼，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想自身的心先要把它脱离地狱，那以后走的时候一定不会到地狱。
真的就听你的带过日子、
哎、
听你的录音带，你想从2008年听到现在、
哎、
听不完啊，所有录音带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听，你给我算算我是怎么听，听得蛮开心的蛮喜悦的。但是呢就是看见同学都修得那么好，我很后劲、
嗯、
我的层次就那么低，我现在是我觉得我是走下运了，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走到现在，我的
你现在几岁啊？你现在几岁啊？
你听声音吗？您看、
嗯、不看，今天不看、
你不看太累了，不看。那么
我告诉你，
花甲了，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用不着担心的。你现在啊，你现在只要增加自己的信心，还有愿力，再加上多念心经，你一定不会很往下跑的，明白吗？因为你的一生啊，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坎坷的，嗯。
是很坎坷，坎坷的挣钱都不愿替我算，不敢收我的钱。
我知道，我就
不敢收了。
我就跟你说，你记住我一句话。实际上，算命先生他不敢收，也不敢跟你看。实际上就是你的命啊，非常的，人家说挫折起伏，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因为包括着你受到挫折之后，你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了。所以你一想起来，你就会不停地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勾出来，回忆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人家呢受不了了。你听得懂吗？这个就是因为台长为什么要教你们学佛，就是把过去忘记。因为不能忘记过去的人，他永远不会勇敢地面对未来。所以你现在学佛了，你跟着台长学了，你现在实际上已经好很多了。过去你还要难过，碰到一点事情可以讲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明白吗？
是。
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我希望你精进。今天你打进电话，台长会给你做一些加持，不会让你颓废的，你放心好了。嗯，
就是很颓废，现在好了，比第一次、第二次。我也觉得进步了。
师父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借假修真，在弘法做功德上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为了事情而做事情，本身就是在修假的东西，做再多也是人天福报，而如果以用心去做事情而做的事情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想法念头，通过外境来不断的历练自己的心态，去除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借假修真呢。
嗯，讲的完全正确啊。嗯，这个又不找我讲的，你讲的都对啊。啊，就是这样，你不用心，你在人间碰到一件事情，解决一件事情，你借了这个假的，你还是在假的里面解决假的问题啊。如果你这什么叫修真啊，你借这个事情来修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修得好一点，对不对啊？那就不一样了，感觉。